有没有你喜欢的餐馆呢？我们家有，就是每次去呢，我们就要点一个菜，就是这个茄子，就是烧茄子啊，每一次都要点。其他的菜呢可以换着吃，但是这一口呢就一定得要吃到。如果这道菜吃不到呢，就觉得哎呀，这个餐馆没到位啊。但是这家餐馆最近呢，他换大厨了，那这道烧茄子呢，他有还是有，但是不是那个味儿了，味道变了。哎呀，我们就非常的失落。现在我们就在找，我们到哪里去找这个大厨呢？就想吃这一口茄子啊。那我们今天来听到呢，是吃灵粮最重要的一口呢，就是耶稣。如果我们每一次来听讲道都能够对耶稣多认识一点，知道耶稣就是救主，耶稣就是基督，那我们就吃到位了。希望我们今天能够认识耶稣多一点，也认识自己多一点，求主帮助我们。那今天有五点，耶稣爱罪人、悔改之人的态度，自以为义的人的态度，赦免多、爱也多，然后爱主的妇女们。我们看耶稣爱罪人。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一个宴会的一个场景，西门邀请耶稣到他家里去吃饭，但是呢却没有礼貌的来对待耶稣。我们先从耶稣对西门的说话开始啊，在后面那耶稣就说，你没有给我用水洗脚，然后又说，你没有与我亲嘴，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。那耶稣说，西门，这三样啊都没有做，那是对耶稣很无礼的。因为那个时候的人请客，这三个动作是一定要有的，要用水洗脚，要亲嘴问安，那要在头上要用橄榄油来抹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做呢？我们现在待客哈，还是有待客的礼貌的，是吗？我们对待客人进来了以后，你要打招呼，对吧？要欢迎，要换鞋，如果拿着衣服要把衣服放在一个地方，然后请坐上茶，对不对？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哈，我们家里来客人了，然后我爸爸都一定叫我出来叫人，就是打招呼，叔叔好，阿姨好，欢迎欢迎，那请坐请坐，请喝茶，请吃糖。他们说，哇，这小姑娘嘴好甜。我爸爸要求我要对客人这样的。有的时候呢他会说，来跳一个舞，来唱一个歌。哦，我就知道这一定是爸爸很喜欢的人。那是我小时候啊，上小学的时候，到中学就不会了哈，就不肯了，不干了。西门既然对耶稣不待见的话，那他为啥要请耶稣吃饭呢？圣经里没有说，我们也不知道。根据推测啊，就是合理的推测吧，可能是他喜欢结交名人，久仰耶稣的大名，所以希望跟耶稣见次面，会个面，来聊聊啊。从经文里知道，他不能确定耶稣是不是先知，更不要说他是不是救主了。那耶稣的外貌我们也知道，不帅的，不好看的，他无家型美容，所以呢从外表上也看不出来有什么值得羡慕的。所以呢西门他虽然请耶稣吃饭，但是他心里面呢其实是藐视他，不尊敬他，所以在态度上呢就很敷衍马虎冷淡。那个时候吃饭呢，就是不是像我们这样坐在凳子上啊，做菜摆在桌子上，他们是斜躺着半卧着。西门呢他是个财主，他可能有一个大院子或者有一个大屋子，那么客人呢，这是个示意图哈，客人呢就在这里，那个手和头都朝着饭菜的方向，脚呢就半握着伸展在后面。那仆人们呢就会打水来给客人洗脚。那仆人的外围呢是一些公众闲杂人，那他们可以自由的进出，如果是在特别是在宾客，他是一个 拉比啊，或者是那一个名人的时候，更是这样。这些外来的这些人可以自由的进出，他们可以听他们在席上的谈论，所以呢，才能出现那个女人怎么可以进来，而且可以挨着耶稣的脚哭，就是那个时候的一个习俗哈。那耶稣为啥要去他家？耶稣他怎么会不知道西门不待见他呢？既然是这样，那他为啥还要去呢？如果你知道这个人对你不礼貌，你会上他家去吗？但是耶稣他为啥要去呢？因为耶稣爱每一个人。前面说了，他是罪人和税吏的朋友，他跟罪人们在一起吃吃喝喝，那他也跟西门在一起，西门也是罪人，他是自以为义的罪人，所以耶稣不会撇下任何一个人。他就是知道西门对他不礼貌不待见，但是呢，只要他受到了邀请，他都会来的。我们看到我们的主一点架子都没有，只要你邀请他，哪怕心里你还不认他为主的时候，他都会来的，会到你的家里坐席的。明知道会被藐视，会被议论，会被恶待，不信任，但是呢，他还去，就像他爱西门那样，因为耶稣爱罪人。若不是爱，还是什么呢？我们看悔改之人的态度。这个女人呢，有一个标签，就是看到她就是跟罪人划等号的。那个时候呢，就说如果男的是做税吏的话，女的是做妓女的话，就被称为是罪人，就是这一类的人是罪人的代表。所以说一个女人是个罪人，其实就等于说她是个妓女。那现在呢，耶稣要用妓女来示范一个罪人怎么样可以到耶稣的跟前，应该是怎么样的。上一周结束的时候，我们讲到那个施洗约翰跟耶稣，法利赛人看到他们的生活方式的时候都不赞成，话说这个又不吃又不喝，那个又吃又喝，反正怎么都不对，在他们看怎么都是批评，怎么都是错误。所以呢，最后一句话耶稣就说，但是智慧之子当以智慧为事。接着就是今天这个，那什么意思呢？什么叫做智慧之子当以智慧为事呢？就说神的智慧啊，怎么才显得出来呢？要从那些把神的智慧接受了神的智慧的那些人的身上就能显出来。再说白一点哈，到今天这个就是说，你不要说别人不对，你要看自己有什么错，要看你自己的罪。那既然法利赛人不明白，那今天呢，就在西门的家里，耶稣就让有一个有罪的女人来示范给这些法利赛人看吧，什么叫做智慧之子当以智慧为事。我们看37、38节，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，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，就拿着圣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，挨着他的脚哭，眼泪湿了耶稣的脚，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，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，把香膏抹上。这女人知道自己的名声不好，她是个罪人，那有什么办法呢？她无力自拔了。但是她从小不是这样的，也许是因为环境吧，也许是因为生活所迫吧，被这罪恶缠绕，后来越陷越深，没有办法。他知道自己是不洁的，他知道自己是该被定罪的。我们有姐妹是在荷兰做宣教士的，那他们曾经有一个项目呢，就是关怀妓女。那么在荷兰的红灯区，他们特别到了母亲节那一天，他们有很多的鲜花，他们就拿去发给那些站在街头的那些女人，而且呢传福音给他们。那些妓女拿到那个花以后就非常的感动，也很惊讶，他们第一个感动就是说觉得自己不配拿这个花，其实他们是知道的，谁又愿意这样。那这一个女人呢，她曾经听过耶稣的讲道，听说耶稣有赦罪的权柄，能够把人从罪中拯救出来， 只要人愿意认罪悔改，他的罪就能得到赦免。你知道当时旧约说哈，他们这那个时候的人呢，就是只有神才能赦罪，人是没有权利赦罪的。如果耶稣说他能赦罪，那耶稣就跟神是画等号的。那这个女人是听过耶稣讲道，她也看见过耶稣行神迹，而且刚刚死人复活，是不是？哇，她相信耶稣是神，是救主，所以耶稣讲的这个信息就深深进入她的心，她太渴望把她的罪赦免刷洗干净了，她不想成为这样的人。她有许多许多的罪没有办法自拔，自己没有办法处理，但是耶稣说只要到他的跟前来认罪悔改，罪就得赦免。从这个故事里可以看到哈，他已经认罪悔改，他的许多罪已经被赦免了，所以他这一次来见耶稣是他发自内心的感激和爱。我们看到他是有备而来的，他拿着香膏作为礼物要膏耶稣的脚，但是他没有想到他一站在耶稣脚旁边的时候自己就哭得泪崩了，没有想到，所以他连毛巾连什么都没有准备，那眼泪多到把耶稣的脚啊就打湿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哎呀，赶快就把头发放下来擦干啊，然后情不自禁的，真是情不自禁，没有想那么多，连连亲耶稣的脚。我们爱什么东西才会亲嘛，是不是？是情不自禁的连连亲耶稣的脚，然后把香膏抹上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来观察一下这个女人，你有没有注意到她的勇气？当时法利赛人跟罪人那完全是两个阶级啊，法利赛人那是一群捍卫律法的人，那他们被称为是什么好人好事的代表，高级知识分子，正人君子。特别在那个男女不平等的年代里啊，一群高级的男人们在那里高谈阔论神学的问题啊，而她一个住在红灯区的一个女人，怎么敢走进这样一群人堆里呢？那不是自取其辱吗？她不怕被羞辱、被鄙视和被辱骂吗？弟兄姐妹，如果你知道哦，某一个聚会里面也有一个人，那个人可能对你不太友好，你会怎么样？你不会去的。那这个有罪的女人，她为啥这样勇敢呢？为啥呢？因为耶稣在那里，爱能够让一个人变得很勇敢。我们知道一个母亲啊，她为了自己的孩子，如果野兽来了，他都要去拼搏，他都要去搏斗，去打野兽。爱能够让人勇敢，因为他对耶稣的爱跟感激，让他不顾一切，他都要去见耶稣。我们注意到他的礼物了没有？他是精心准备的，倾其所有的，带着香膏，那是很贵重的香膏而去的。还有一个礼物是没有准备的，就是他的感情，就是他的眼泪。我们注意到他的动作了吗？他的眼里只有耶稣，他根本没有去管周围的人。哇，他怎么看他？我们看到他一句话都没有说，全是他的动作，而且他所有的动作都在耶稣的脚上。脚是我们人体当中啊最卑贱最肮脏的部分，但是他所有的全部都坐在耶稣的脚上了。我们还记得施洗约翰说过哈，他说他给耶稣系鞋带都不配。我们通过他对什么都在耶稣的脚上做的这件事情，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态度是多么的谦卑，在耶稣面前是多么的降服，他的那个爱毫无保留的涌现出来，眼泪湿了耶稣的脚，又用头发来擦干，又情不自禁的连连的用嘴去亲脚，然后把贵重的香膏抹在耶稣的脚上，这是发自内心的最崇高的爱的表达了。耶稣爱这个有罪的女人，完全知道她心里所想的，明白她的心，一言不发，一切都在不言之中，不言而喻了。 耶稣没有拒绝他这么做，接受他的爱的表达跟他的奉献。但是如果西门呢，西门肯定不会让这个女人碰他，他那么高尚，而他要跟这个女人划清界限。好，我们就看第三个呢，是自以为义的人的态度。39节，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儿，心里说，这人若是先知，必知道摸他的是谁，是个怎样的女人，乃是个罪人。同样西门也看见这个女人的动作了，他怎么想啊？他知道这个女人过去的底细，但是呢，他没有看见这个女人现在悔改的心，所以呢，他不接受她，依旧定她的罪。西门他认为他自己是高人一等的，他的生活、他的行为、他的见识、他的判断都高人一等，甚至比耶稣还强。他说，这人若是先知，这个口气哈、啊，这个口气是，这家伙如果是先知的话，那么就肯定跟他西门有同样的判断。他认为自己不需要悔改的，他想都没想过这个事情，也不需要赦免的，因为不需要啊，所以当然就经历不到耶稣的拯救了。因为没有得到耶稣的拯救，没有体会到赦免之恩，所以他里面就没有那个爱耶稣的心。怎么知道自己是自以为义的呢？其实很简单哈、啊，就是你就是看不起人呢、啊。我在上个礼拜一呢，我去到去参加美国正道进行会，他来到多伦多哈、啊，他来多伦多来招生，那我就去到那里要去见几任的校长啊，和他们来招生的一些老师啊，都是我认识的。他们是来到多伦多呢，来招那些已经牧会好几年，然后又要继续进修的那些牧者，让他们呢有一个进修，这就是那个教牧学的博士哈、啊，就是来招生的。我已经读了好多年了，还没有毕业啊，就是现在在写论文。因为院长呢是我的指导老师，所以他那么远都来了，我再没时间我也得想办法去见他一面。我从2014年就开始读了，读读停停，读读停，其实都按学校规矩都已经过期了，但是蒙神的怜悯，没有取消我的学籍，学校还给我机会呢，说让我把论文完成。那我到了那里，我就看到了校长、老师，还有校友们啊，我好高兴啊，很亲切。哎，突然我看到一个人，那个人好熟啊，我心里马上想，哎，他怎么来了？我知道他的底细啊，他根本没有好好牧过会的，他怎么也来？然后他看到我很高兴，他过来给我打招呼，因为我心里我就勉强点点头，我就不愿意搭理他。这是星期一，然后星期二我在预备这篇讲章，我一看到西门的时候，那天前天晚上的情景又在我眼前出现了啊！我就知道我就是西门啊，我就看到自己了，我跟西门是一样的，我就是那个自以为义的，特别需要迫切求主赦免的罪人。因为我知道我本来应该被取消学籍了，却蒙神的恩呢，还可以继续的完成论文，还不快好好的写，好好的感恩，反而还瞧不起人家刚刚入学的人。真的，如果不是圣灵的感动提醒，我不知道自己是这么败坏，这样自以为义的，跟西门一样的罪人。耶稣对西门的牧养呢，也是帮助我们呢来学习怎么看人。我们人的问题就是，我了解他，我知道他的底细，我们通常都是看人的过去。但是耶稣在对西门说的这个话呢，是要他关注这个女人她的改变。所以这是神在帮助我们，我们到底是看这个人的过去呢，还是关注神是不是可以把他陶造为什么样的人。最近有一个老牧者，他就跟我讲，他说我们现在呀，我们都很软弱的， 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很丑陋的。但是你相信有一天啊，这些软弱和这些丑陋都会脱掉，不再会有这些了。那个时候你再看他，再看他，再看他，再看他，再看你自己啊，都是特别的强壮，非常的美丽，十分的完美了。有一件事情挺奇怪的啊，就是当人感到自己的罪越多的时候呢，他就越良善。就像保罗，他说他是个罪人中的罪魁，还有一个是圣法兰西斯，就是写了那个使我做你和平之子祷告文的那一位啊，他就说世界上没有比我更卑劣更悲惨的罪人了，但是他却写了那么优美的那个祷告文。可以说哈，我们最大的罪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自觉无罪，其实就是骄傲，就是自满。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把人跟神给隔离了。骄傲就是什么？就是人自己想做神啊，以自我中心，自我肯定，别人都要围着我，而且我的意见是对的。其实现在的科技也在帮我们这样，帮我们成为神哦。我看新闻呢，就是最近这个 AI 技术发展很快，那制造出来的这个机器人就是人机对话，已经都好像是无缝衔接了一样，好像就跟真人在对话了一样。我看了一段哈，他就好像拿个手机，那么我坐在这里跟他对话，我提一个要求，我说我要去参加 party 了，我该怎么弄？啊，他马上就告诉你，哦，你要去 party， 那你第一应该怎么样，第二怎么样？然后他还没说完，就听到这个人在说，哦，你不要像那个老师上课那样跟我讲啊，你要讲的轻松一些。哦，好，马上换一个音调啊，再跟他说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。啊，他不，我现在是跟我朋友一起在听啊，你要讲的放一点，就是说你要让我们觉得很好玩，提起我们的兴趣。哦，马上他的音调、他的用词、他的态度又变了，换了说话的语调，换了词，啊，哦，就是让听的人很舒服啊。大家就哈哈大笑啊，就说哎呀好舒服啊，简直是我想要什么，想要什么样的你就要给我制造成什么样的，要服侍到我，让我觉得很舒服啊，让我觉得我的这种感受都是很对的。这是最新的那个 AI， 就是机器人的技术啊。啊，让我看了以后我就想，哎呀，他肯定不会让我觉得我有什么不对，都是你不对，你要改，你要改成让我觉得舒服的方式来服侍我啊。这是现在科技哈、啊、在领先的这个 AI 技术里面最新的一个成果给我看到的哈、啊、但是呢，若是我们能够让我们觉得有罪的，让我们觉得不足的，是圣灵会帮助我们，是我们的主才会帮助我们。当我们心里有一丝觉得自己不对，有一丝觉得自己有不足的话，就打开了我们通向神的那扇宽恕之门。我们看耶稣，他不单单是先知鉴察人心的，他知道西门心里怎么想的，他还是救主，他用西门能够明白的方式来引领西门能够认识真理。我们看耶稣的用的方法，他讲的比喻哈、啊，耶稣对他说，西门，我有句话要对你说。西门说，夫子请说。耶稣说，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，一个欠50两，一个欠5两银子，因为他们无力偿还，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。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？西门回答说，我想是那个多得恩免的人。耶稣说，你断得不错。我想当西门回答完以后，他就知道上当了哈。债主这里比喻就是神， 两个欠债的人就是指的西门还有那个有罪的女人。其实比喻呢是我们这个欠债的人，这两个人都是比喻我们，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都欠了神的债，无力偿还，都需要债主的开恩赦免。那这是讲到爱跟赦免的关系哈，爱是欠债的人对债主免债的回应。我们看到这两个罪人，一个爱债主多，一个爱债主少。那个爱的多的人呢，就是多得债主赦免的；爱的少的那个呢，就是少得赦免的。那这个比喻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赦免在先，爱和感恩的回应在后。这个女人的罪呀，许多许多的罪，一定都是得到赦免了，否则她不可能表达出这样深的爱。她对耶稣能有这么的大爱，证明她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了。耶稣讲这个比喻呢，就是要呼唤西门，你要反省啊，你有很多的罪，我爱你跟爱那个女人是一样的，但是呢，你不知罪啊，也没有悔改啊，所以你得到的赦免少，那自然爱就少喽。所以我来你的家里做客，你就这样的敷衍我，怠慢我，虚情假意的接待我吗？西门对耶稣的这个爱哈，只是表面的、形式上的，心里他不认识耶稣，他也不承认他是救主，所以不尊敬他。但是那个有罪的女人呢，她是从心里面真心的爱耶稣，相信她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了，所以她用最高的崇敬来爱耶稣，以最深的感情来爱他，以最卑微的态度来服侍他，也以最贵重的奉献来献给他。这个多和少呢，就是人跟人之间的一个比较。好，我们看这个是赦免多爱也多哈。44节这里我来读，于是转过来向着那女人，便对西门说，你看见这女人吗？我进了你的家，你没有给我水洗脚，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，用头发擦干。你没有与我亲嘴，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。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，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。所以我告诉你，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，因为他的爱多。那赦免少的，他的爱就少。于是对那女人说，你的罪赦免了。同席的人心里说，这是什么人，竟赦免人的罪呢？耶稣对那女人说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的回去吧。我们在这一段我们看到呢，耶稣他有赦罪的能力。人有罪啊，人的骄傲、自私、嫉妒、诡诈、贪财、奸淫、贪婪、该行善而不行，所有这些都是罪啊。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只要我们是会死的人，我们就是罪人。人人都有一死，可见呢，人人都是罪人，所以人人都需要得到神的赦免。只要愿意到耶稣跟前来认罪悔改的，都能得到神的赦免。这个女人有许多的罪，她都得到赦免了，她才能体会到啊，神的爱有这么的大。当她勇敢地出现在那个宴会上的时候，她的眼泪，她连连亲耶稣的脚，她把香膏抹上，这些都表达了他对耶稣深深的爱和感激。耶稣用对比他来帮助西门来认识这个女人，更认识西门他自己。耶稣让这个西门呢看这个女人，看他该做的他没有做，说明他的爱少，说明他蒙神的赦免就少。他怎么会少呢？就因为他自以为义，看不到自己的罪。那西门心里面发出的那个意念都是什么？他没说出来，他心里想的都是什么？都是论断那个女人，也论断耶稣。结果最后呢，他被耶稣论断。耶稣把他的行为跟女人的行为一对比，就是要让他看见，让他反省。耶稣是用爱来呼唤他呀，让他反省。 如果我们越是感到我们被赦免了啊，那就越能感激。如果我们觉得自己犯罪很少，就像法利赛人那样，如果我们像这个有罪的女人那样，看到自己不配，我们被神赦免了，我们就能够对神存着一个极大的爱跟感激。我们看第八章开头讲的这三句话，就是讲的爱主的女人们。这是在西门家里吃过饭不久之后就发生的事情啊。过了不多日，耶稣周游各城各乡传道，宣讲神国的福音。和他同去的有十二个门徒，还有被恶鬼所附、被疾病所累、已经治好的几个妇女。内中有称为莫大拉的玛利亚，曾有七个鬼从她身上赶出来，又有西律的家宰苦萨的妻子约亚拿，并苏萨拿，和好些别的妇女，都是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。耶稣呢，走遍各城各乡，他不仅仅是去大城市，小乡村都去，尽可能的多接触人，因为耶稣爱每一个人，他不愿一个人灭亡，愿意人人都得救。我们看到耶稣的生命啊，就是一个传道的生命，他的生活方式也是一个传道的方式。他来到世上的目的就是救人，跟他同去的除了这十二个门徒跟着他外，还有一群的妇女。在这里呢，就点名了三位，一个是莫大拉的玛利亚，那他曾经啊很苦啊，有七个鬼在他的身上啊，他被耶稣医好，把这七个鬼赶出去。他是在金钱上供应耶稣和他门徒的之一。最后我们看到他是勇敢地站在十字架下的妇女之一，他也是在耶稣复活以后耶稣第一个向他显现，他是这世界上第一个来报告耶稣复活好消息的人。那第二个被点名的呢，是约亚拿这一姐妹。我们看到这里介绍说啊，她是西律家宰苦萨的妻子，就是说她是跟王室有关系的人，她的丈夫是宫中的大臣。家宰呢，就是管理王的田地财产的，那这样的大臣都是很受王的重用跟宠信的。那提到一个苏萨娜，没有其他资料的介绍，但是一提到她的名字大家都知道。虽然呢可能他的侍奉岗位并不很起眼，但是呢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位特别虔诚又乐于侍奉奉献的一个姐妹。这里还提到好些别的妇女，就没有提名了哈，就是那些默默支持耶稣啊、跟从耶稣不知名的但同样重要的一些门徒，他们在后方服侍，没有人认识他，名字也没被写下来，但是耶稣知道他们，接受他们的支持。我们看这些姐妹，她们深爱着耶稣，耶稣走到哪里她们就跟到哪里，始终都跟耶稣在一起。而且这里特别说她们都是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，她们这样的跟从耶稣啊，不是感情用事，而是她们对耶稣的爱多，她们得到的赦免多，所以她们的爱多。这是一群蒙神纪念的姐妹，是真心爱主的人。刚才我们讲到五饼二鱼，我们知道哈，耶稣他要传道，他是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啊。他用五饼二鱼就可以喂饱五千人呢、啊。他在呼召西门的时候，他说下网打鱼，那个捞起来的那个鱼会把网都要撑破了。而且他的门徒说要交税，他手上没有钱，他说好，你去到湖边把那个鱼的嘴打开，就把他嘴里那个钱拿出来去交税吧。耶稣的传道真的要这些妇女的钱吗？他没有钱吗？是耶稣啊，愿意接受这些妇女的爱，愿意让他们在天国的侍奉上参与，接受他们的爱和奉献，让他们能够用自己有的献上，被主所用，参与到天国的服事当中，是耶稣爱他们的。爱耶稣的人下到监狱都不怕的。在这儿我给大家说一个见证哈、啊，就是这是 李正平医生的同学丁长老，我们为他祷告好几个月了。他是在合肥教会的一个长老啊，他是去年底呢就是被捕的啊，他是被关在现在被关在监狱里面。那这几个月呢，我跟他太太常常有联系，我们常一起的祷告。有时候我们祷告会也会为他祷告。就前两天他就把他先生给他写的信给我看，我看了我很感动哈。我也问他，我说我可不可以让弟兄姐妹知道一点，他说好呀，请你们为他祷告。我就说一点点哈，他的牢房啊大概是60-70平米，要住22到26人，生活的一切吃喝拉撒睡，看书写字洗澡，所有的空间全部用上，全部都在这个空间里面完成，而且还必须保持整齐。在外面呢有20平米的放风场，每天有2次，每次30分钟。他介绍完了，然后他给妻子说哈，他说我感到不是在牢房，而是在一个培训班，好像离开家参加门徒训练那样。他说我早上起来的时候，我常常感到我不是在牢房，而是在某个平安的地方。他说我能闻到花香，但是看不到花是什么样，但是圣经的话给我信心，那杀身体的并不可怕，只有杀身体又杀人灵魂的才要敬畏他。那他说在监狱里面那个管理干部人挺善良的，让他呢去帮助一个死刑犯，那个死刑犯不愿搭理其他任何人，他就叫他的妻子为他祷告，他说希望这个人呢能够得到神的恩典，他能够去帮助他的时候呢把神的爱传递给绝望的人，让他的罪得到神的赦免。丁弟兄爱主的心有没有让我们反省？如果我们看到别人爱主的心，会不会让我们心里反省？弟兄姐妹，我们能够在这里自由的敬拜和聚会，这是多么大的恩典呢、我们要珍惜啊，我们要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向主表达感激和爱啊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是蒙恩的人，我们能认识恩典吗？恩典就是白白的神把我们的罪债给免了，但是神是公义的，免罪债是要付上生命代价的，那这个生命的代价由谁来付呢？是由耶稣基督他来付上代价呀。我们得了这么大的爱，我们能没有回应吗？恩典是要回应的，是用爱来回应的，你回应的多，说明你得到的恩典就越多，你被赦免的罪就多。神怎么看我们的侍奉啊？神就是看我们里面那个爱主的心，不是做事哦，而是不是用心啊，不是表面的功夫，而是有没有真心来爱主。在一个养老院里面有一个老人，他老到一个地步，他都不太能用他的言语口来表达什么事情了，但是能知道他很不喜欢一个护工，因为护工是轮着来的嘛。当初有一个护工来，他的表情他的肢体就他很不喜欢他，哎，这个家属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哎，后来呢，后来发现了这个护工每次来的时候呢，其实房间都整理得很好，他就来打扫房间，把房间都弄得很就是很干净，主要呢把被子叠得很好，床单拉得很直，但是呢老人最需要的是什么呢？是帮助他把身体弄干净，让他能舒舒服服地度过每一天。哇，那个是又花时间花精力又脏又累，然后做完了表面上还看不到的事儿。那这个护工就马马虎虎糊弄过去，然后把功夫花在掀被子弄什么床单的上面，所以这个老人看到他就不开心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侍奉也不是这样哈、除了要用心那个爱在里头能感觉得到的嘛，有没有心在里面嘛？还有我们侍奉不是冷冰冰的，要有热情，要有感情在里面。 还有我们要有甘心乐意的奉献啊，甘心乐意啊，态度是很重要，是不是谦卑？不是说哦，我来做这个，我是给神一个面子。弟兄姐妹啊，你怎么看自己的侍奉呢？如果我侍奉的多，或者说我感觉自己好像爱主多一点的话，那是因为祖先赦免了我许多的罪，我应该有所的回报。一个罪人得救的步骤，我们从今天的经文可以看到有这么几个步骤哈，一个是相信，一个是悔改，一个是感恩，然后爱主，然后奉献。你相信主的话，你才会悔改，你悔改了以后，你才能得到救恩啊，得到救恩之后你才会感激，当你感激主的大爱了啊，你才会去爱主，当你知道爱主了，你才会去奉献自己的身心跟财物。我在这儿就问问大家，你在哪个阶段信了没有？在第五十节，耶稣对那个女人说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的回去吧。主耶稣知道我们的心啊，只要我们心里面有那么一点儿信心，他都愿意进来的，他都愿意帮助我们往前走。这一次大多是的布道会还没有完呢，今天晚上是最后一次哈、第一天就是星期五那一天，有很多人走上去啊，决志信主，我也在现场，而且我有幸陪伴了一位姐妹啊，我就看到呢，耶稣是怎么拯救人的啊，耶稣怎么拯救人的。这位姐妹她心里面有一点渴望，想多了解一下，然后呢她就说我想去现场，但是没有车，好，我就带着她去到现场。那最后呼召的时候呢，她也没有举手，她说我还没有想好，但是呢那个讲员说啊，她有两本书是帮助大家可以更多了解的，她说我想拿那两本书，我说好，那我们走去拿书。他就走上来，我们就一起走到台上哈。拿到书以后呢，我也是陪谈的，他就跟我在一起，我们就跟另外的人坐在一起哈，来讲一讲这个福音，听听别人的感受。那他也继续表达，他说我就是想要进一步了解。好，那在回家的路上呢，一路他都在讲话，他就在聊啊，哎呀，有一位西人的基督徒的长者啊，怎么样对他有帮助啊，帮助他度过了什么样的困难。然后他说我祷告的时候，哎，真的好像有什么样的情况不一样哈。然后他就停在那说，我的朋友都说你都自己祷告了，那你还不相信有神吗？那你是向谁祷告呢？他说说的对哈，他说好像他自己心里是越来越愿意相信的啊。好，那最后到了他家，快要马上要下车了，那我就陪他做了一个祷告，他愿意，他说我愿意啊，接受耶稣进到我的心里，成为他的救主，做他的主宰，就是这样，一个水到渠成，在他下车之前，哎，他就这样心门一点点打开，当他有颗愿意的心的时候，神就一步一步带领他啊，进到这个救恩里面。呀，所以我很有幸啊，又是看到陪伴到，当人心里面有一个渴慕的心的时候，神就会带着他一步一步的引领他能够认识主。所以亲爱的朋友们，我知道我们还有一些还没有信主的哈，你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绝对不是偶然的，是因为你的心里面有渴望渴慕的心，这非常的宝贵，你要继续往前走。只要你心里面有一点点想要了解的，神都知道，他都会以你明白的方式给你机会，帮助你，让你越来越了解，越来越明白，最后呢他要进到你的生命里，把平安的福赐给你。所以今天若是还没有信主的朋友，你愿意信主吗？你愿意相信吗？你若是心里有一点感动，你可以下来跟我讲，我们一起祷告哈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 亲爱的天父上帝啊，谢谢你的恩典，谢谢你赦免了我们的罪，谢谢耶稣为我们付上了生命的代价。神啊，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，蒙恩的罪人都有一颗感恩和爱你的心，让我们能够对你的大爱能有所回应，让我们愿意摆上自己，你帮助我们吧。以上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
好，谢谢哈姆斯给我们带来的正道信息，我们大家一同起立来唱这一首《主耶稣我爱你》作为回应。
主耶稣我爱你，甚至我属你，世上最终也能为你愿舍弃，因你是我救主，还清我罪债。若我曾爱耶稣，如今更亲爱。主耶稣我爱你，因你先爱我，被钉十字架上，为赎我罪过。你带荆棘冠冕，受凌辱陷。